Nyungji chenpo chodun nyumi jang zang le mhonglong chenpo ngabja ta parkar tangang chanto shenmul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en sar lo hom chenpo shibshya kenji tenyo zu tukze wazir dursi khwar to shar zablam tukze tamba sarm zad pa rinzin ji miglang ba la shen sar ma yu san kem chen ro nyang la ikari kendo zongpo mhonglong nambar jang Jibji jayvin chen lin zin zi pa Jiang lan mi jar la xin cir lo Jime zun xin zun pa di lai wan Pan cho la pa sim ji yun dun zho Ho yi pan dim yung ni rin bu chi Rim xiu huar dan la mar xin ci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在讲外前性的引导，其中在讲第三一轮回过关的引导。这呢分了两课在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了两课在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讲这呢分了六课在讲第四思维人类的苦。那么思维人类苦呢分了两课在讲第二思维八字分苦，在讲八字分苦当中的第二课思维其余四课其余四课当中呢已经讲完了思维缘真回苦，思维爱别离苦，思维求不得苦再讲第四思维不欲离苦。那么讲不欲离苦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思维认定不欲离苦的苦相，第二呢就是依照大辩知龙清把尊者的法语思维认定生死当中周遍的不欲离苦这两课都讲了，今天开始讲最后的第三课，也就是以理抉择入法门后做世间术士思维颠倒。那么像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正反面思维而认定，第二呢就是特别以弥勒里巴道格思维如何为生者所记。那么首先讲第一由正反面思维而认定，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是故财宝受用细乐生于等出生子淫，与自己有一个王妻，积善之过的话不与也强盛，无弊的话认作继续精勤秀作也所与不成，而唯与回去不与故，若不欲于无尽自财自主之差后修真实之生法的话，入法门后还承办此生殊事的话，则为是自哭为圣者所记。那么大家要体会普贤上师的金刚句，也就是说首先要明白金刚句的结构，它是一个微妙的图案，已经只是呢缘起上生圣的道理，由此呢会发现自身行为上极大的偏差，这呢又是就真实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行种本身的缘起法则上要去认识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读懂这样一个图谱呢？就是要首先知道文句的前后的关系，知道内在行上正反面的缘起的法则，然后呢就是回到自身上来看就会明白是怎么颠倒的了。因此呢下面具体来看金刚句的字释，那么这里首先说到事故，这就是承接前面以对于这个受与不灵不与降临这两大苦发生了定界，由此呢就会得到下面的认识，所以说到事故。那么杰作财宝受用细乐等一直到而唯一回去不欲故，这一整句念下来，这个故以前 就是讲他的理由。然后呢，故伺候，也就是说，若不欲于与无尽自裁，以自导为深者所计，这个之间是他的结论。哎，故以后是结论。而六里面的有逼和无逼，它就是表示正面反面，这样正反面元气决定哪个相。哎，它的关键就在人欲和天力的辨别上面。所以呢，这里首先说到财宝受用喜乐生于等，这就是今生的所求，在元气的法则上有他的因，那么自己心里不想他也必定要来的。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没有他的因，那么做多少的精勤修作也丝毫不可能出现，而且唯一句句不想要的。那么这个因就告诉我们，偏离了元气的正道，无论起多少的欲，起多少的情，起多少的修作，这些全数都是枉然的。那么这样就知道，在不拘正因的情况下，无论做多少都丝毫不得果，反而呢出现各种的邪果。以这个缘故呢，就退出了下面的内容了，也就是假使不邪掉这个四欲，意志知足后修真实的生法，或者呢入了法门后还在承办此生殊事的话，那当然唯一就是自苦了，而且呢成为僧者们所计。那么说到这个为僧者所计，这个最后一句呢连到后面，弥勒就把尊者的道过，那你会有具体的知识，也就是说如何成为僧者所计之处呢，那就是表里相反，也就是说表面入法门了，里面还在办术事而出法门，那么这样就出现各种的颠倒之相，出现无数的错落相，而成为僧者们讥讽之处了。大家需要明白，以上是简要的只是呢金刚句的结构。那么下面呢我们进一步铸成细致抉择，也就是说抉择还要细致的体会。那么这里首先说到财宝受用喜乐生于等，指的就是先世的名利无余享受等等，这是无量众生念念希求之处，因此呢他的心整个的摆在了现世法上面，而在费力求取现世法的整个缘起线路上面，四号法的内涵没有，哎，正法的内涵没有，法道的内涵没有。因为所谓的这个正法最少要有公下士以上的内涵，而它根本的区分点在于意乐上已经不以此生的福乐为主，性的终点全数放到了后世以上了。那么紧接着呢又要体会这些现世福乐出生的因是什么呢，这里首先有个疑问，为什么这里金刚句用的就是往昔积善之果啊，说到果而不说往昔所积的善业呢，没在业上说，说到果上面呢，这里要明白，在今生此时要出现这些相的话呢，一定要有数十积善到了成数位用了那个果才会出来，就像种了种子之后党培和尚水土等等的祝愿，已经居住因缘又没有违聘的障碍，到了立即要出现果的那个思维就叫做有了那个果，那个时候呢你不想让他生他也决定要生。反过来说，只是种了种子假使祝愿没有配上，或者呢又违聘，比如把种子用这个火烧坏了，或者装在盒子里等等的话呢，它还是不能生，或者呢不可能即刻生的。因此这里要注意用的词就是往昔积善之果啊，就像我们平时说你现在有福报的话呢，不想要也会来的，这个福报是指果位上的事。因此呢财富受用生性的喜乐很大的名誉以及呢等值当中还包括的地位啊权势等等这些要即刻出现的话，它的因就是要有这个福过或者说这个福报，这是在陈述为上之事的。 那么紧接着继续从元气上做观察，在我们自己这样一个相续当中，假使有出现财富的这个富过，那即使没有起一点运，它也会强盛。哎，也就是以因缘的势力已经积聚的缘故，你不想要它也要来，它自动就会送上来的。就好比这个灯泡啊、电源啊、开关、线路等等，已经因缘聚聚，开关已经按下去了，那不想让灯光出现也不可能，这个就叫做不遇而强盛。因此呢，在这种状况下，就像这个《缘了凡》的专辑里所显示的那样，你就是不想要它也一定会来，决定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会那样出来的。所以呢，说到不遇而强盛，所谓的这个强，就是说缘起律是无法违逆的，连诸佛也不可能位于缘起。所以呢，因缘一旦和合的时候啊，是必然要来的。就像这个丁生王，当他的福锅福宝一现的这个时候，他口里说一下，天空当中就要讲七宝玉。就好比这个水火迷国世间人工灯的因缘啊，已经积聚啊，已经这个和合的时候，你一个念头不必要想饭啊，快点数吧，我希望你数啊，他就自然会数了，这个就叫做不遇也强盛。那么紧接着呢，还要从反面来认识，假设在自己的相续里面当前还没有这种疏散的福过的话，没有这个福报的话，那心里再怎么想，哎，财富快点来吧，或者说天上快点讲七宝玉啊，或者呢给我高级的物业享受，我要那样的豪宅，我要那样的小车，要非常丰富的物业生活等等，还有呢，我要得到身体的乐，心上的喜，我一定要有好大的名誉，我一定要做一个三光的名人，我一定要登到那样的高位啊！哎，世间人们就是这样需求的，但是呢，还没有到那个成熟位的时候，无论自己心中起多少金钱，做多少的修作，也是丝毫也不会出现，而唯一的回去那些不遇的事，就是在此愿望之外的各种果，各种不遇会积聚过来的。哎，这就是思维前面良苦滞后会达成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缘起律上面，如果一没有到成数位的这个时候，那你本人再怎么想，再怎么亲，再怎么做，哎，也是丝毫不现的，唯一出现的那就是此外的东西了。那么接着呢，要认识以这个道理所要得出的结论，首先要认识什么是无尽自在。那么所谓的无尽，是说它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一种精神上的财富。这个财富就叫做智住，就是没有贪欲，不必在这个上面动一个念头。而这种财是别人无论如何都拿不走的，无论在何时、在何处、在何种情况下，只要有自住，这个心就是暗的，这个心就是乐的。它有别于那种把乐建立在外在欲的满足上，而是把乐定义在欲的方向上面。因此呢，一个自住者，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菜，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行住坐卧等等等等，全然都是安乐的。这种财就叫做无尽之财。那么这样从缘起上去衡量的话呢，以不合天理的四欲所发起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呢不可能实现一点果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不写下来，以自住自财去修真实的生发、真实的安乐之道的话，虽然自己已经入了法门，而且呢传法义、碰法本、修法心等等，这些都已经在做了，而内心的终点呢却在承办此生的宿世也就是说出现了各种的欲希求实践的名利享受，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 金勤秀作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自食吃苦，因为在元气上一点不会实现，而且全然回去的就是不欲的东西。然后呢圣者们就讥笑说，好可怜啊，好愚痴啊，他硕士如法的人，可是丝毫都不修正法，而且内在心上没有法道的内涵，只是披着法的外相去做术士，太颠倒了。这样就叫做为圣者所忌啊，就很清楚了啊，是这样。那么下面讲第二课，特别以弥勒里巴道格思维如何为圣者所忌，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思维智者颠倒之相，第二呢思维护戒身颠倒之相，第三呢就是思维先现任一行者颠倒之相，第四呢就是色要做思维。也就是说如法门后还做术士，是这里的讥笑之处。大家需要明白法和术是一对，两者的方向完全相反。譬如这个金明朗巴大住持，在很小的时候一见到别人出家就迫不及待的要剪头发，就是想入法门，去掉这世俗上的事。那么入法门当然跟世俗完全相反，假使入了法门以后还做术士，那就是可笑的事了。所以呢这里弥勒里巴尊者针对这一点做讽刺。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思维智者颠倒之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至尊弥勒云，中之如来为人主说法摧怀八法故，于今铸成至巧者，八法气费皆增障。那么总而言之如来人主他是为了摧坏世间八法而说各种妙法的，他是人主，他是时间主，就是要引领世间的众生入到法道里面，没有佛的引导，我等众生都在忙时间法。这连苍蝇蚊子等等都知道，他们也想在现实里面求一点乐，然后呢为此而尽心修作，这没有法的内涵。那么我们得了人生已经到了人畜分界的时候，实际也是天地和人欲交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应当做一个超越畜生的法性。如果仅仅求现世的名利，那叫做术，没有法的内涵。而入法门跟这个世俗一刀两断，就是要彻底走一个相反的路，不做这些术士，唯一做法师。如果看到众生就是这么愚痴，那么如来佛他为了摧灭世间八法，宣送各种法门来引导我们。大家清楚世间八法有正反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成绩、毁誉、苦乐、利帅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名利和名利的相反，无余和无义的相反。那么世间八法就是忙这个，人基于凡夫性的本能就是想要乐不想要苦，因此呢为了要乐他一直盼望这些所欲降临，起各种的心，采取各种的方式，各种的做法，而不义的就是苦他是拼命想比而不想要的。那么围绕着这样的受益和不义在转，以一种最端浅的眼光，最现实的目的就想求取到现实的这些法，所以这些就叫做术士。那么与此相反就是攻下士以上的内涵，不再求此生的名利，二是要寻求来世以上的利益那这样就开始响应到法道，不能跟世欲结合了。 这个时候就是法上的欲，起码要行一个人天正道以上的法。那么要得到人天的富乐啊，也是要断恶修善的。那么现在如来佛作为这个人主，他要引导人类走真正的安乐之道，返回到法界本身。那么为了摧灭粗粗细细的世间八法，宣送了各种各样的妙法，有的呢除贪，有的呢除嗔，有的呢除痴，有的呢宣说四树地上元气的法则，而有的呢宣说圣意地上的空性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都是要消除世间八法的。那么这些法经过如来宣说，结集者全部都继承了净教，菩萨们为了阐扬，为了光现圣教的道理，做很多的论点。后世的诸神们为了接引当代者就讲很多的教授等等，这些总结起来就是法典。那么去学习这些自身逐渐逐渐的就成了一个智者。然而这个智者本来学的是摧灭世间八法的真法，你没有见到他的八法反而越来越大了吗？弥勒日巴尊者就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学个大经大论，通过佛教考试得到了这个名誉地位等等，在自己和人们的观念里就说这是一个智者，之后这些智者们的名就大了。因为有人恭敬，在名利上就特别突出。原先是个普普通通的身份，现在身份高了，好多人都恭敬，好多人都膜拜，好大的供养送上来等等，发现好命的心很快就大了。不像以前认识朴素的心是底下的，现在这个心马上就高了。无论是内在的形态还是外面的知识学问等等，会发现好命的心在增长，慢心也在增长。这里面只不过两种，要么就是成君子，要么就成小人。小人就是求利的心非常非常的浓厚，这种智者到了后面就沦落了，希望有好大的物质享受，求利的心越来越增长，非常想要钱等等，要么就非常好命，非常好地位，非常好恭敬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名利心就不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可笑之处呢？本来就是学摧灭世间八法的教典，而且在这个上面已经人为是智者了，因为在学习这些的时候有高下之分，只有那个学得好的才能当智者，学得不好的就不能当智者。好，当了智者有名有利有地位，被供奉在一个很高的宝座上面，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好命的心马上就增长了，就像过去的悟达过世得了个丞相宝座，他就有一点沾沾自喜，虽然表面不露出来，但毕竟就是尊贵的一个象征，那就不一样了，结果马上遭报应，有了这个人面疮的事情了。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是怎么好笑的。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弥勒日巴尊者第一个偈颂思维智者颠倒之相的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思维护戒身颠倒之相。那么这尊弥勒日巴又这样说道，如来护持住世罗，未断世间是古说，近日持戒住大德，数世其不戒正堕。那么大家要明白如来佛一生作者自己守护清净的律仪，这样来引导我等众生必须居住别解脱的戒心，这样才能从身口意各个方面免除尘劳的系缚，一心修行迅速的达成解脱。他就是为了断掉世间的事或者说作业， 来说这个律仪的。但是呢，现在说维护戒的诸僧搞的时间是，难道不是更多了吗？哎，弥勒利巴尊者就是这样做祭奉的，他的笑里面带着泪的。也就是说，你看，你们都是受戒的人，佛就是为了让人断世间事来制定戒律的。你们怎么搞的世间事越来越多了呢？哎，本来一个人只需要非常简单的维持此时的生存，然后呢，尽量的避免寺院的侵扰，因此呢，要远离。现在他外显一个护戒的身份，这个就叫做如乐法门。这个法就是到道地和灭地的内涵，道就是无我空慧为主的无漏戒定慧增上善学，而灭就是有这样的行道以后呢，连苦的根都彻底断掉了，到达了彻彻底底的寂灭苦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这种道和地所设的就叫做出世的法。那么如若这个法门就表示进了这个门，就要达成这个法，是完全要从世间法里出来的。而现在这样受了戒以后，里面根本就是一个现实的心，主要的关键就是因为没有思维苦地，由此处理心根本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现实心，而且它是心中的受令指挥者，外面看起来居住什么样的戒心，位移显现成什么样子，好像特别特别清净，其实里面非常浑浊，那就是一个现实性的机制在起作用。啊，就是说这个欲上根本没有变过，而书心没有变成道心的缘故，以他的力量搞实践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增加了吗？本来是要减少减少，最终减少到零，压根儿就不去牵扯轮回的因缘，现在看到不是更多了吗？而且呢，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然后呢变十个，变一百个，变得完全充满了。你看看，本来是要远离的，而这些人现在迷在网上，他们在干什么呢？就是想买这个，要玩那个，或者呢，你看他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世间团体的主人呢？他经营什么样的时间事呢？从小的一个家宅到大的一个时间圈子，有好多好多的联系，有好多好多的经营，全是都是来追求啊现实名利相受的事情。那么这不是好笑的事吗？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思维当代护戒僧颠倒之相。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思维先现任一心者颠倒之相。那么弥勒利巴尊者道歌当中又这样说道：昔是先人之一心，未断亲属习故，说近日诸先人信依受获，其不解争夺。那么一次呢，往昔佛陀现出先人的一心，这是三世诸佛的大仙创想。什么样的这个一心呢？就是提出续法，批作法义等等。那么佛陀现出这样的相，让世间人们感觉这是一个仙人的创相，身体的创相。其实它是如来佛因事的一个表象，也是引导我等众生要以这种一心来一心行持解脱道。佛就是以自己这样做的方式来引导别人，就是为了断除亲属的牺牲来说的。我们看过佛的传记，比如佛自己就是这样出家的，他自己把头发剃掉，天人碰戒，原来是王子，穿的是珍贵的名服，以各种璎珞等等来庄严，现在把这些全部都拉掉了，叫车夫拉回去，自己 穿怀色衣，然后呢圆领了这个贡臣。他本来拥有万里江山，有那样贤妙的王妃，最高级的无以相授，即将做专任王，世界的这个名利啊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他的父王对他又是那么疼爱的，所有的人都围绕他。但是呢，他感觉这样不行，之后呢他献出现任异性，彻底的一刀两断，就端掉亲戚的牺牲，也是阴道侯氏弟子们应当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升到三要的第一要就是处理性，没有这个，后面的一切都无法建立，根本谈不上什么道。那么侯氏所谓的罪罪责们，如来佛献出这样的心，自己也要献出那样的心，所谓这个净道体下良善法等等，这样就是献出先人一心，堂堂的圣像。那么先进先祖先人一行者，护勤勉不是越来越大了吗？护勤勉就是指护勤书和护这个石柱的勤勉，这就是时间法。王羲先生的异性，这是不得了的，表示彻底出家，再不回来了。他的像就是要刺青可爱的，一出了这种心意的表象，那就说明他是彻底的出去了，再不回来了。譬如在过去印度人的观念里面，假使那一家前面有那个人后来没有了，他们就会说你嫁那个人是死了还是出嫁了呢？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两种，要么就是死了见不到人，要么就是出嫁了他也不会再来，只有这两种情况。这就说明已献出先任的异性就再也见不到了，而且藏文上就叫做 rapshion， 那么直译过来的话呢就是即位处。于是呢这个不是一般的处理，几个月出去以后还回来，他是即位处，跟这个亲属的关系呢一刀两断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要即位处理这个家的增长贪嗔痴的因缘。假使在俗家里面，在家乡那有好多亲朋好友为主的关系，在这个上面会不断的增长贪嗔痴，合意的一方就起贪，不合意的一方就起嗔，然后呢愚痴的认为这个上面有安乐有事业有永恒等等，一落到家它是非常大的一种土壤，一种正上贪嗔痴的因缘，所以呢要远离才能积极，是这个目的要即位处理。否则人在短暂的一生如何能够达成正道解脱呢？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佛自己是这样做的，他要引导我等众生现出现人一行者，就是穿怀色衣，住寂静处，拓跋其实跟家里完全没有关系了。而现在剃发穿怀色衣等等现出现人一行者，本身是入了法门，要修出色法，修道地和灭地为内涵的妙法，那是以处理性为道心为根本的动机。但是现在呢却不断的在乎俗家的情愫和世俗们的情面，这些心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本来你献出这个心就是表示这个人已经不会再来了，跟我们的联系全部都断了，好像死了一样。而这个人却不断的念着这么多这么多的亲属，这么多的世俗，他的这个牺牲是越来越多越来越老，这不是可笑吗？是这样，弥勒日巴尊者他的智慧他的修行的这种性德修行的正德的德相感动我们的教言就是这样子一说就说到要害，一说就彻底束缚的，颠倒的就是彻底颠倒的，正法正面法道上修行才是清净的，一清二楚，让你明明白白的。 他老人家就做这样的不可思议有加持力有正能量大同之性的书生的教研，而且呢就是说到根上了，说到点上，说到要处上去了。所以这些教研非常非常书生加持力很大，特别表面看起来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压根没有这个法道修行的德相的呢，彻底让你放下，而且呢最关键的地方让你呢一刀两断啊，做这样的书生的教研，否则就成了可笑之处。不管有智者的这个名，还是呢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护戒很棒，或者呢现出一种出家的非常非常啊很好的一个威仪的形象等等，全都是颠倒相。说白了就是没有正法的内涵，这是表面的那个假象而已，它的表面和里面的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来教导。所以呢让我们要学佛，要学佛法入法门后呢要如理如法的，尤其是内在的心一定要达到佛为了摧毁世间八法，为了做杂的世间的宿舍，为了调伏之心，就讲了这么多法，穿了这么多戒，也制定这个戒，让我们一步一步这样修。而且呢，最后呢，一定要以没有落在表面世间人人为成功者的一个身份，还是落在一个表面上啊，作为一个修行人、出家人一样的形象，这就很惨了。啊，非常怕的，而且呢，说所有智者们啊，言目当中成了非常可怜、非常愚痴、非常颠倒、可笑之处的一个问题了，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第四，色要四味。那么最后啊，弥勒佛尊者又这样说道：药之若不一年时，秀和盛发皆必裂。那么这里首先说的药之，就是终结药引。上面聚了科众的现象，实际就是以观自得，就是心上的欲没有变掉，书和道之间没有转换过。那么不念事就是念身，念身就只有一个现实的心，人为这个身很好啊，既然我身在这个世上，那当然要营造人生的幸福，这是最现实的事了等等。因此呢，所谓的这个念身就是求现实名利，这个上面丝毫法道的内涵是没有的。那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圣法，内在心中都只是一个现实心暂住到的地位。因此呢，修再怎么殊胜的法、超越的法、高尚的法等等，都是呢必裂的啊。因此呢，法和非法的鉴别是在心上面，而根本上是道心还是素心，又是在欲上面。如果这个欲没有改变过，内在心里有非常大的欲望，蠢蠢欲动，就是想求现实名利。一见到那么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有那么多高级的享受娱乐等等，有那么大的名誉官欢啊，崇高的地位等等，这些全数落在现实法上了。大家要记住，潜心的修法第一个就要扼断现实心，这个就是元气上的要害。如果没有扼断它的话，修一切的法都是下劣的。哎，后面中顿吧尊者也会说，你这样做不殊胜，那样做不殊胜，方下净身，方下净身，原因就是要把现实心扼断。如果这个心没有断了，真正的道心是不会出来的。大家想明白，基本的道心也就是往来世以上的道上走的欲都没有的话，那尽管你学的是好高的法，是无上的大法，在别人面前也会夸耀那些好高的见解，好有自我心相干的。为什么？因为学了法以后呢，要借这个来从事自我，借这个来放大自我。那么这样无论做什么，内在心上是骗不过去的，那是一点都没有变过的。最喜欢的仍然就是现实名利，因为没有前行的修量，根本没有退掉现实心，事事都是他在占主导地位。 而利他，去寻求现实名利等等，全部都是必列的。因此呢，不在外向而在内心，是决定有这么一个事的。那么要除掉现实心，或者呢，对于这个身抱着种种幻想憧憬，一直发展成无穷无尽的欲望啊，这个首先必须透过对缘起一份的透彻认识来转移。哎，当然前面无常等也一直在说怎么退掉现实的心。那么这里呢，从我们人间的苦的而言，一定要在说与不灵而不与讲灵这两个苦的上得到定解。如果这个上面没有去掉，那四欲是退不下去的。必然要有深彻的一种智慧，首先要通过如理的观察来引发定解，就会发现如果脱离法之外，光是凭着第六分别意识的想象，一次自我的谈好发生欲，哎，自己想我要这么求那么求，这样的话呢，一点意义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所欲的不会以这个来降临，凡是不欲的也不会以这个来折退，哎，由此就会发现，这样得到认识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想的，凡是与真理不合的欲，全数都是那一种错乱的冲动，也是呢盲目的冲动，无论是具身依赖习性的一个冲动。那从精神的范围来说，从小到现在为止，一直寻求的就是名利，哎，这就是。没有恶断它的原因，当它没有恶断的时候呢，你再这么说，其实道性没有发展，都是一个属性，而一次一碰到就发动，毕竟这些无光失色的，让自我荣耀的，让自我高大的，让自我扩张的东西，就是最让人上瘾的，而也是呢无视习气最深之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没有真实的修行，外面做好多好多，成了智者，有了地位，有了名誉等等，那当然烦恼睡帐穿告啊，原来还是朴实的人，没有那么高的价值，现在价值高高的，原来对名没有那么贪求，现在贪得不得了，稍微有点跟自我为敌，少一点面子的事情，那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就表示好名的心重。那同样，原来不过就是简单的衣食住，能维持基本生活就可以，现在享受的是越来越高级了，那不是利的心在增上了吗？原来还常常青年我要入法门，要好好修，说的就是法上的事，说的就是道上的事。那么现在入法门过了三月五月，过了三年五年，发现道德心没有了，术德心是越来越强，最后就完全陷落了。这就可以知道，这里面潜心非常重要，潜心根本上就是要培养道心的，道心一旦没有了，在缘起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内心的能量，唯一的往法上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当然成道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这就是修苦地的重要所在。那么再说，所谓的这个修法不能以世俗的心做主导，好比这个艺术还是个孝计，但是呢想回话的时候就千万不能沾俗气，一沾俗气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那么修道就是无上生圣的事情，更是沾不得一点俗气的。不念识的人基本完全就是在念身，而念身就是念世间名利，这样子的话呢，无论修什么法都绝对不会入品的，不会法道上得到这个修法的功德，这就导致出现非常让人遗憾的事。因为在所有先法的形象的人群当中，比如在在家身份当中，千万人中难得一个高士，而在出家人中，千万人中难得一个高僧， 为什么不能高起来呢？就是因为道心没有发展。在最开始的阶段里面，五念十念，如果在这个上面没有得到坚固的话，哎，那是不保证的，确实不保证的。这样就会出现圣者们说笑的事情。因此呢，修道不能不讲究这个次第，因此呢，高度需要重视潜心修法，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上呢，就是普贤上师引用弥勒巴尊者的教言，而且是摄要的方式思维。要知若不一念时，修和甚发皆必裂。这样我们就在修道上确实要讲究此地，而且呢，一开始呢，特别特别的重视大前性的法义，这是重中之重。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Yeah.